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5月26号，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二晚上10点。在这一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播出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当局打算在香港实施国安法，美国可能因此制裁中国；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两位主席就北京方面打算通过港版国安法表示谴责；来自全球25个国家200多位立法人员和政界人士发起联署声明批评中国。此外，我们还有其他更多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是国际新闻，中国当局谋求替代香港立法会制定港版国安法，在国际社会引发广泛批评及港人强烈反对之际，亲中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辩解称，在香港制定国安法不会影响居民权利和自由。港版国安法被批评者认为会削弱港人基本权利及自由，摧毁一国两制。受到北京力挺的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5月26日在行政会议前对媒体称，留意到有说法指北京代替香港订立国安法是绕过立法会，削弱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有批评论的外国政客或许持有双重标准，他称世界各国不论国家体制，国家立法都属于中央的权利。林郑月娥还称，有人认为港版国安法影响港人的权利和自由及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这是无稽之谈。他称人大立法决定只针对四大类行为，打击的只是极少数犯罪分子，保障的是大部分守法的市民。中共操控的全国人大上个星期五宣布，审议港版国安法的草案将纳入基本法附件3，直接在香港实施，绕过基本法第23条有关国安立法由香港自行立法的程序。草案包括四大内容，包括禁止分裂中国，禁止颠覆中央人民政府，禁止外国干预恐怖主义行为，也会在香港设立执法的国安机构。有记者星期二追问，港版国安法通过后，港人是否仍享有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权利及上街表达对港府及北京反对意见的权利。林郑月娥一再辩称这种忧虑没有必要。在被问到北京在港设立国安机构是否派人到港执行，林郑月娥表示，人大的立法是采取两步走，目前没有详细情况，要等人大常委会草拟时才知道，届时将会咨询港府，他会了解及反映香港的具体情况。在香港，港版国安法即将订立的消息传出后，舆论哗然，港人震惊，港人担心未来在香港会像在中国大陆那样因言获罪。同时，外界担心香港自由度收窄后，香港的国际金融地位会受到影响。22日，香港恒生指数大幅下跌1300余点。同时，数以万计的香港人无惧警方的威胁警告。24日，响应网友号召，上街游行，在港岛主要街区抗议国安法，港警全力镇压，拘捕近200示威者。各地展开规模不大的快闪抗议。随着中共操控的全国人大港版国安法草案，港人大规模抗议活动再次燃起。外界认为，北京为香港直接制定国家安全法，实际上放弃了1997年英国向中国移交香港主权时中国做出的承诺。根据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香港1997年7月1日后将按照香港基本法确保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和资本主义制度，并拥有港人治港的高度自治的权利。北京当局打算在香港实施国安法，白宫 国安顾问奥布莱恩警告美国可能因此制裁中国，而且中国此举将让香港失去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外资将大举撤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星期天呢，在这个 NBC 的电视节目上表示说呢，对于中国的这个北京当局试图在香港实施国安法，这有可能在美国的现行法律之下会导致美国来制裁中国。那么他说呢，中国共产党在1984年签订了中英联合声明的时候，承诺英国将让香港拥有一定程度的自治，并且保留其生活方式，直到2047年。现在距离那个期限还有27年，而这个国安法基本上就是要接管香港。如果北京这样做的话，依据1992年的香港政策法以及2019年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蓬佩奥国务卿将难以确认香港是否保有高度的自治。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将要对香港以及中国实施制裁。如果中国接管了香港，看不出来香港还能够继续作为亚洲的金融中心。那么国安顾问这个奥布莱恩的这个最后的这个金融中心的说法呢，我们知道其实香港是一个非常依赖这个外国投资的一个投资环境。根据香港贸易发展局在5月18号发布的最新报告，香港在2018年吸纳外资1157亿美元，占全球第三名。以外来直接投资存量来计算，香港是全球投资接收总金额的第二名，而2019年呢，是香港则是亚洲的第二大，也是全球第四大的外汇市场。每日的平均成交金额在2019年4月则是6321亿美元。那么2019年的时候，香港也是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结算中心，占全球人民币支付交易的 75%。 至于在2018年的时候呢，中国对香港的投资仅占全部投资比例 26.8%， 其他全是外资。在香港设立的公司当中，母公司在中国的仅有 12.9%， 其他都是设立在外国。因为看得出来呢，这个香港的这个外资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呢，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在谈到国安法有可能会导致外资要撤离香港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呢，我看不出来外资能够留在香港。一个他们去到香港的原因呢，是因为那里有法治，有自由的企业体系，有资本主义体系，有民主跟地方立法选举。如果这些都失去了，我不确定金融社会能够留在那里。我想香港同时也将遭遇到严重的人才流失，许多的香港公民在某些情况之下能够去英国或者是世界其他地方避难，他们不会留在香港，然后被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共产党宰制。所以我想呢，如果中国持续推动这个国安法，我认为将是一个大错误，我想对香港人民将会十分的艰困。而我们知道呢，中国人大在上个星期四宣布呢，有可能把这个国安法的议程列入他们的这个议程当中呢。香港的恒生指数在隔天，也就是星期五呢，就大跌了约1120点，也就是掉了约4.61%。那么白宫的经济顾问哈塞特呢，在星期五的时候也讲说，中国现在推国安法的这个做法呢，将会对中国经济以及香港经济非常糟糕。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发自白宫前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此外，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两位主席麦高文众议员和卢比奥参议员发表共同声明，就北京方面打算通过港版国安法表示谴责。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声明表示，他们和香港人民站在一起，北京当局这样的行为将香港自治推至崩溃的边缘，违反了中国政府在1984年签署的国际条约中英联合声明下所承担的职责。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两名主席表示，香港过去一年的政治动荡是香港政府和中国政府共同造成的后果，这包括不愿意处理香港人民的合法请愿，以及未能制止警察对和平抗议者的过度暴力。他们呼吁中国政府履行其国际义务，保护香港的自治和香港人民的权利和自由。此外，特朗普政府应根据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授权，领导全球联盟来保护美国的利益并支持香港人。 他们说，如果中国政府拒绝撤回破坏香港自治的计划，美国必须重新评估与香港的关系。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关于北京计划实施香港版国安法的最新报道，请听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的报道。
本周四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将通过这个港版的国家安全法。上周五，这项决定草案已经公布，正文共有7个条款。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说，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第4条，该条款的目的就是直接在香港设立大陆国安系统的机构。
That means instead of having the existing situation，
美国驻香港总领事杨苏蒂大使认为，北京想在香港推动国安立法并不新鲜，新的是为什么要在现在推出。他认为其中有陷于经济政治困境的习近平想转移国内视线的因素。杨苏蒂大使说，北京的这一立法举动已经并将继续激起香港人更大规模的抗议浪潮。孔杰荣教授担心这将会造成更大的人权灾难。美国香港民主会负责人杨锦霞承认，港版国安法带来的打压会更严厉，但他表示这吓不倒香港人。
我们看到你越是逼他们，他们没有说就是因为我怕你去逮捕，我怕你去给我去做监狱，我就不出来。你们会看到这些年轻人的心里面，因为他们说 this is it， 我一个 activist 跟一个老师来说，还有一个妈妈来说，一个身份来说，对人对这些手足是非常的痛惜他们，但是我们也去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去做。
杨锦霞表示，更大的压迫只会令他们更努力的在美国国会进行游说工作。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来自全球25个国家200多位立法人员和政界人士发起联署声明，批评中国人大绕过香港基本法23条，直接制定香港版国安法的草案。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份联署声明由前香港总督彭定康和前英国外交大臣聂伟进发起。声明形容草案是对香港的高度自治、法治以及基本自由的全面打击，也公然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声明警告中国为香港制定的安全法是对香港权利和自由的全面攻击，是不能容忍的。截至星期一为止，这份措辞强硬的声明有至少217人签名，其中包括将近20名美国国会两党参众两院议员，其中包括3个众议院委员会的主席。他们对中共人大这项立法严重担忧，担心它会危及香港的未来。彭定康还表示说，这份声明表示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单方面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立法的决定越来越普遍地感到愤怒。批评人士还说，新的安全法实际上意味着香港目前生活方式的终结，将摧毁中英联合声明以及基本法确定的一国两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将其描述为这座城市自治的丧钟。根据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香港于1997年7月1日后将按照香港基本法确保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和资本主义制度，并拥有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权利，而且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保持50年不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政界、军方官员和普通民众通常会在每年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举行活动，纪念为国捐躯的军人。对许多美国人来说，今年的阵亡将士纪念日感觉比往年更加沉重和哀痛，其中不少人将哀伤和不满情绪归咎于中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星期早上10点半，在首都华盛顿市波多马克河对岸的阿灵顿国家公墓无名战士墓前，军号手吹响了庄严的熄灯号。 为美国历年来的阵亡将士献上了那首令人心碎的安魂曲。紧接着，跟历届领导人一样，总统特朗普为数以万计为国捐躯的英魂献上了花圈。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副总统彭斯、国防部长埃斯珀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主席米利上将都出席了献花仪式。一个小时后，特朗普总统出现在美国国歌的诞生地，位于华盛顿以北40英里处的麦克亨利堡，出席另一场纪念将士阵亡的活动。他说，美国的未来将取决于他的公民们能否将先烈的遗志继续下去。
For as long as our flag flies in the sky above, the names of these fallen warriors will be woven into its threads.
特朗普说，只要我们的国旗继续在空中飘扬，那些倒下去的战士的名字就会编织在国旗的棉线里。只要我们的公民愿意以这些先烈为榜样，接过他们的担当，继续他们的遗志，那么美国的事业将永不失败，美国的自由将永不熄灭。不过，在这个民众纪念阵亡将士最重要的日子里，麦克亨利堡、阿灵顿国家公墓和全美各地许多联邦政府所属陵园墓地不对外开放。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阵亡将士纪念日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人们在纪念阵亡将士时不应忘记新冠病毒疫情带来的重大生命损失。他说，令人悲哀的是，当我们敬仰阵亡英雄，为他们的家属祈祷时，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国家正在哀悼因新冠病毒死亡的大约10万美国人。往年全美国各地200万童子军会在阵亡将士纪念日这一天到所在地的国家墓地为每位阵亡将士插上一支国旗。为了帮助阻止新冠病毒的蔓延，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决定今年不让童子军和其他团体以集体方式去墓地插国旗。这项决定引起了许多人的失望甚至不满。右派媒体 PJ Media 在报道这则消息使用的标题是谢谢你中国，新冠病毒杀死了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的一项传统。倡导制造业应扎根美国的 American Made Heroes 发表推文说，请不要忘记这个阵亡将士纪念日冷冷清清，许多家庭不能团聚，许多墓地和纪念场所被关闭的原因，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真邪恶。对美国依赖中国药品感到忧虑并撰写了《中国处方药》一书的罗斯玛丽·吉普森对那些被困在家中的民众发推说，这个阵亡将士纪念日，如果你有退休基金，你应该查看那些基金是否投资中国公司，中国不允许美国对中国公司查账。星期六，副总统彭斯针对北京隐瞒新冠病毒疫情时说，完全可以肯定，中国要为缺乏透明度为世界承担责任。曾经称赞中国领导人采取积极措施处理新冠病毒疫情的特朗普总统本人，最近也对北京越来越不满。中国政府拒绝接受外界对其处理病毒疫情的方式提出的所有批评，并对美国处理疫情的效率和速度提出了质疑。美国之音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5月22日公布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这项被称为港版国安法的新法引发了外界争议。美国总统特朗普更表示，如果中国推动这项新法，美国将会做出非常强有力的回应。有人担忧，美国的回应或将包括取消对香港特殊经贸待遇，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可能会受到冲击。美国可能采取何种强硬措施？香港的经济和金融可能会受到什么影响？在美国之音稍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主持人邀请了3位嘉宾进行了分析。下面是分析的具体内容。
本期时事大家谈，我们就这一话题为您邀请到全球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中国项目主任，曾经担任美国财政部驻华代表的何迈科，以及香港资深媒体人、前亚洲财经杂志总编辑季守明。此外还有香港资深对冲基金经理钱之健。三位嘉宾都是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我们现在就来听一听三位嘉宾对这一话题有什么样的看法。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中国推动这项新法，美国将会非常强有力的回应。您认为美国可能会采取何种所谓强硬举措呢？
So I think we could potentially see sanctions against mid-level mainland officials and potentially Hong Kong government officials. That I think that would become especially likely if there is a violent crackdown on the protest movement, if we see a return to mass protests this summer. There is also the potential that the U.S. could revisit Hong Kong's treatment as autonomous from China for the purposes of U.S. law under the Hong Kong Policy Act. I think that's a bit less likely, especially in the near term, because it would hurt Hong Kong and not necessarily impac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a real way that provides a disincentive. But it's something that I think you'll start to see much more noise about, especially as the State Department prepares a report for Congress this summer about Hong Kong's degree of autonomy.
其实美国这个早就通过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那个参议院也通过国防授权法，这个提及支持香港人那个捍卫自治权。那么香港那个美国呢，因为这个国安法，他如果说要做的，要制裁的也挺多的，包括要求美国商人撤资啊，经济上制裁那个香港，国际上限制香港等等。那么包括直至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独立关税区这些，那个美国都可以做。但是美国是否也要考虑投鼠忌器？因为什么呢？美国跟香港的利益相关，就是那个它是香港的第二大伙伴，那个贸易伙伴。那么在那个商边贸易这个交往的过程当中，2018年还增长了8.1%。那么美国在香港呢一直是得到可观的贸易逆差的。2018年美国在香港占取的贸易逆差金额达到311亿美元。大概有美国还有20,000多美国居民在香港生活。那么2017年底直接投资就有417亿。那这就意味着美国可以这个制裁香港，制裁力度也可以很大，但是这个制裁香港也会影响到美方的它本身的很大的利益。
有人担忧美国可能会取消对香港的特别经贸待遇，比如说独立关税区。您认为美国会这样做吗？
I don't think we can rule it out, especially over the long term, but I get the sense that the U.S. would like to support Hong Kong still. And of course, there are many U.S. businesses in Hong Kong. So I tend to think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will not act quickly or aggressively in this manner.
如果美国真的取消香港的特别经贸待遇，对香港经济可能会有什么影响呢？
If Hong Kong is being treated as the same way as China, a lot of investors, and I say it last year too, it's they could think about, you know, that their regional headquarters, is there an edge of establishing like a regional headquarters in Hong Kong? Let's say investment banks, they could reconsider having their regional headquarters in Singapore, if it is finance related, technology wise, why not move to Taiwan, right?
你可以想象，如果美国不再是香港唯一一个独立关税区，它征收的关税跟中国同等，那么实际上是限制了香港的进出口。那么这样的话呢，香港对中国的转口价值就大大贬低了。那中国的内地的直接出口和转到香港出口，它的这个价值是完全一样的。那么如果香港特殊地位一旦失去， 美国也会限制某些企业到香港来或者在香港设立总部。那么联邦政府也会加紧调查各类来港的资金。那么到了这一步，香港的自由港的地位就没有了，没有自由港地位，香港的评级也会被降低。那么还有一个影响很大的，像欧洲、加拿大和澳洲，那个他也会跟随美国那个做出对香港的一些制裁。那么香港呢，它的优势都会尽失，它甚至于变成一个半封闭的这个城市。到香港来的这个外资企业，它和在深圳还和上海就没有什么大的区别。那么这样的话呢，香港的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它拥有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的这个资金池，到时候可能都很难保得住。问题是美国真要这么做，也要考虑自己本身的利益是否会受损。主持人。
Well, from my understanding, is the direct impact would be fairly modest. I think the impact is more likely to be symbolic and would be important to the foreign business community and the U.S. business community in Hong Kong. So I don't know that we should expect a very abrupt, significant, direct impact if the U.S. were to change that status.
我们注意到还有人担忧这项新法可能会影响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您对此怎么看呢？
I think it probably will. I think that the foreign business community will absolutely be concerned about Hong Kong losing its independent judiciary and independent rule of law. And it's something that we hear from our clients. I think the other concern, of course, is that even separate from the erosion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companies, of course, fear continued unrest and a lingering political crisis. So both of those two things together, I think, unfortunately, is negative for Hong Kong's role as a business hub over the longer term.
And people I talk to, especially those who are using private banks, you could see a lot of people are having movement, meaning that they are moving their assets. They are more proactive now. Just in the last 24 hours or so, there's more inquiry on Google about immigration as well.
对于香港的外国投资可能会有什么影响呢？
I think it probably will be impacted. I mean, there are different, Hong Kong plays a number of different roles. I think its role as a financial center is probably not as immediately impacted necessarily by these moves. But generally speaking, I think Hong Kong suffers from, or Hong Kong faces competition from mainland China primarily, if you're looking at its role as a financial gateway to China. And from a business perspective, it probably faces competition mainly from Singapore as a headquarters for the Asia Pacific businesses of multinationals. So it faces that two-pronged competition in terms of its role as a hub.
听众观众朋友们，您刚才听到的是全球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中国项目主任何迈科，以及香港资深媒体人季硕明，还有香港资深对冲基金经理钱志健就这一话题发表的看法。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商务部长钟山对中国向澳大利亚大麦征收惩罚性关税一事作出回应，称中国的决定是慎重的，是克制的，但澳大利亚说中方的决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钟山是周一在北京两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达这番评论的。钟山说，中国与澳大利亚建交以来，中国对澳大利亚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只有这一起，而同期澳大利亚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案达100起，而且在今年疫情蔓延的情况下就发起了3起。 中国在本月早些时候宣布对澳大利亚出口中国的大麦加征 80% 反倾销和反补贴关税。中国采取的这一贸易惩罚行动被广泛认为是对澳大利亚推动国际社会对新冠病毒源头进行独立调查的报复。就在中国公布惩罚澳大利亚的决定之前两个星期，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程敬业警告说，澳大利亚推动国际调查引起中国人民的反感，导致严重的经济后果。中山试图否认中国对澳大利亚大麦加征关税的决定是一个报复行动。他说，中国调查机关对这个案子进行了为期一年半的调查，在调查当中，我们发现澳大利亚的大麦存在倾销，存在补贴，而且对我国的产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害。澳大利亚方面坚决否认了有倾销大麦的行为。该国贸易部长伯明翰上周在回应中方决定的时候说，我们认为这个决定并不是基于对事实或法律进行的恰当分析之上的。澳大利亚农民出售他们的产品没有任何补贴，采用的是竞争价格。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周二在回答记者关于中国报复措施是否意味着中国是一个高风险市场问题时回答说，这是澳大利亚商界能够得出的唯一结论。伯明翰周二拒绝了中山的说法，他表示这不是针锋相对的事情。在中方宣布加征关税的决定之后，中山开始拒绝与伯明翰讨论这项贸易的纠纷。伯明翰在5月17日对媒体说，他请求与中国商务部部长进行讨论，但这一请求没有被接受。澳大利亚政府表示，正在考虑把跟中国的纠纷递交世界贸易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的记录显示，澳大利亚和中国之间没有发生过贸易纠纷。针对中国的许多调查都是通过澳大利亚反倾销委员会进行的。该委员会今年应澳大利亚企业的要求，对中国的铝和钢启动过三次调查。伯明翰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反倾销制度，设立这个制度是要防止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把商品投放到某个市场，从而造成市场扭曲，造成当地生产者破产。伯明翰表示，我们的决定是公开的，可以透过世贸组织进行上诉。到目前为止，中国对我们的决定还没有提出过上诉，他们有权这样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北京两会期间，中国外长王毅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一次记者会上回答了涉及美中关系、香港局势、新冠疫情等一系列中国对外政策方面的问题。有分析认为，王毅此次记者会上的言论虽然没有像其他一些中国外交官那样回应国际社会追问、质疑武汉疫情应对那样表现出战狼姿态，但其发言基调仍然强硬。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分析人士指出，北京在陷于国际孤立、面临许多国家追责索赔的情况下，也丝毫没有表达歉意或与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修好的诚意，而是挑战美国底线，挑战美国为代表的民主国家所认可的国际秩序。就在新冠瘟疫肆虐全球，世界卫生大会100多与会国家提出调查病毒起源和疫情应对责任问题，北京和世卫组织在疫情扩大为世界大流行过程中的表现面临多方质疑之际，一项引起香港和国际社会强烈反应的所谓港版国安法的立法文件被端上中国人大、政协两会的台面。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周日在北京两会间隙召开了记者会，他再次表示美中关系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强调不对抗。他还表示，香港国安法有利于港区繁荣。王毅在记者会以谈论疫情的启示开场，称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政治操弄只能给病毒以可乘之机。他提出加快建设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重要目标。 这位国务委员回答了央视关于中美关系日益紧张，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中国好感度创下历史新低，中美会加速脱钩甚至爆发冲突的问题。王毅在对美国受疫情重创表示同情之后，话锋一转说，令人遗憾的是，除了新冠病毒的肆虐，还有一种政治病毒也正在美国扩散，这种政治病毒就是利用一切机会对中国进行攻击抹黑。他说，一些政客无视最基本的事实，针对中国编造了太多的谎言，策划了太多的阴谋。在北京的历史学者张立凡用口蜜腹剑、兵不厌诈来描述中国外长王毅有关美中关系的评论。张立凡对美国之音表示，最近美国国务院发表战略报告，承认几十年来与中共接触的政策失败。回顾1949年8月美国国务院《美国与中国关系白皮书》，也是检讨在中国的失败。他说，71年来美国在中国总是失败，败就败在不懂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和中共的党文化。张立凡指出，西方基督教国家受旧约新约教化，崇尚契约精神，是三权分立的法治国家，而中国传统上是外儒内法的东方专制主义国家，表里不一，政治文化中惯于使诈，历史上被盟被约的先例比比皆是。这位历史学者认为，毛泽东以马克思加秦始皇见证，崇尚斗争哲学，惯于以兵不厌诈的军事思维处理内政外交。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们往往看不透中共独特的党文化，被邓小平式韬光养晦的谋略所蒙蔽，做出错误的战略判断。在澳大利亚的悉尼科技大学学者冯崇义教授认为，北京在面临许多国家追责索赔的情况下，陷于国际孤立，脱钩趋势越来越明显。王毅记者会上的谈话主要是针对国际上出现的一些责难和疑问，为中国所有的政策和举措辩护，看不出北京在外交方面的策略有重大调整。因此，这位学者不认为这样一次记者会上的说辞会改变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看法。
所以在我目前在国际上相当的孤立，但是我不认为他做了重要的政策调整，或者是整个外交上的整个策略也没有重大调整，它整基调按照英文讲是 defensive， 就是他还是想以及世界上对中国的一些责难或者是一些疑问，为中国的所有的政策和举措做辩护。我不认为他有太大变化，或者是因为这样的意识打记者问会改变国际上或者特别是美国对中政府的看法。
对于引起香港和国际社会强烈反应的港版国安法的立法文件，王毅说，香港事务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他还指出，维护国家安全历来是中央事权，在任何国家都是如此。王毅指责港独组织和本土激进分离势力暴力恐怖活动，以及外部势力深度非法干预香港事务，对中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了严重危害，也对香港繁荣稳定、一国两制构成了巨大威胁。他说，全国人大这一决定针对的是极少数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不影响香港的高度自治，不影响香港居民的权利和自由，不影响外国投资者在香港的正当权益，大家对香港的未来应该更加充满信心，而不必过于担心。冯崇义教授认为，这次因疫情推迟两个多月召开的两会，最大看点就是北京越俎代庖，推出香港的国安立法。他表示，北京这样做就是直接挑战美国的底线，同时释出自己的底线，肆无忌惮。
那么中国现在这样做直接挑战美国的底线，那么中国方面提交他的同样的底线思维，就是我根本不在乎，我就是横着来了，看你怎么着。所以这样的话呢，其实两方都下不了台。美国那边已经通过这样的一个法案在那， 他如果不做出强烈反应，那么他要自己打脸，他会在国际社会上失去信誉。然后中国这边，他现在通过这个法律程度来推，他就是已经有备而来，他已经做过非常松。其实两会，这一次两会，我想最大的看点或者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香港这个议题，就是他重头戏就是在推这个国安法在香港推行。所以这样的话呢，在美国、英国还有国际就那民主国家眼中，就是中国在以香港为焦点来去挑战，就是他们所认可的、所要维持的国际秩序。所以这只会让这个中美关系和中国和我这个民主国家的关系越来越糟糕。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周日说，华盛顿可能会就新的香港国安法对中国实施制裁。中国周五宣布将绕过香港立法机关，对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以防止和惩罚威胁国家安全的分裂、颠覆或恐怖主义活动。这项立法也将允许中国国家安全部门在香港设立机构，这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广泛谴责，指北京此举严重违反了1984年签订的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所承诺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也背离了邓小平在香港主权移交前对世人宣告的马照跑、舞照跳、50年不变的保证。数以万计香港市民周日走上街头抗议，反对中国人大强推香港国安法，称该法为恶法，破坏香港独立的法治，一国两制变成一国一制，有上百名抗议者被捕。对于香港凤凰卫视提出的病毒溯源问题，王毅称中方对国际科学界开展病毒溯源科研合作持开放态度。他表示，这一进程应坚持专业性、公正性和建设性。专业性是指溯源应以科学为依据，由世卫组织主导，让科学家和医学专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考察研究，目的是增进对此类病毒的科学认知，以便今后更好地应对重大传染性疾病。同一天，美国副总统彭斯对媒体表示，在隐瞒疫情的问题上要向中国问责。他说，中国让世界失望，世界卫生组织是他们对美国和全世界隐瞒新冠病毒重要信息的主动伙伴，这些重要信息本来能让我们更早地推出国家响应，不要就此犯任何错误。中国将因缺乏透明度而为世界的经历承担责任。我们将继续要求世卫组织落实改革，确保世界将来需要了解任何潜在的健康威胁都能在未来得到了解。世界卫生大会上周二通过了一项由欧盟和澳大利亚牵头的决议，将对新型冠状病毒流行的应对进行独立审查。世卫组织的194名成员在日内瓦举行的年会上无异议地通过了这项决议，要求对国际应对疫情的反应进行公正、独立和全面的评估。针对世卫组织未能及时宣布卫生紧急状态的质疑，决议提出将审查世卫组织制定的新冠病毒大流行时间表。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的冯崇义教授指出，国际社会要求追查的对象不仅仅是中国有关方面对于疫情早期应对和处理，也包括世卫组织被质疑有失职渎职行为。他认为，中国政府方面对于疫情一开始的处置失误和隐瞒疫情的事情没有表示歉意和诚意，对于应该承担哪些责任没有表示让步，因此与美国和西方民主国家的僵局会持续而且不断升级。
他要去面对现实，就是对中国特别是这次疫情一开始的一些失误或者是隐瞒疫情的一些事情，他没有说他现在是表示一个诚意或者表示一些歉意，就是我们有些事情做得不完善，有需要改进的地方，或者我们做错了什么事，我们对国际社会要承担哪些责任，他根本不做任何让步。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基础，他就没办法说回 去给对方消气，就是坐下来心平气和的回应一些实际问题，或者是梳理一些这个实际的问题，所以他这个整个关系只能更加的僵下去，就是会不断升级。
此前北京对于澳大利亚关于对疫情起源和早期应对进行独立调查的提议一直持反对态度。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陈敬业近一个月前表示，中国消费者可能会从多方面对澳大利亚进行抵制，比如不喝澳大利亚的葡萄酒，不吃澳大利亚牛肉，不去澳大利亚旅游，不去澳大利亚读书等。澳方将这位中国大使的上述言论视为经济威胁，并要求中方解释。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政界、军方官员和普通民众通常会在每年五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举行活动，纪念为国捐躯的军人。对许多美国人来说，今年的阵亡将士纪念日感觉比往年更加沉重和哀痛，其中不少人将哀伤和不满情绪归咎于中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星期早上十点半，在首都华盛顿市波多马克河对岸的阿灵顿国家公墓无名战士墓前，军号手吹响了庄严的熄灯号，为美国历年来的阵亡将士献上了那首令人心碎的安魂曲。紧接着，跟历届领导人一样，总统特朗普为数以万计为国捐躯的英魂献上了花圈，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副总统彭斯、国防部长埃斯珀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主席米利上将都出席了献花仪式。一个小时后，特朗普总统出现在美国国歌的诞生地，位于华盛顿以北40英里处的麦克亨利堡，出席另一场纪念将士阵亡的活动。他说，美国的未来将取决于他的公民们能否将先烈的遗志继续下去。
For as long as our flag flies in the sky above, the names of these fallen warriors will be woven into its threads.
特朗普说，只要我们的国旗继续在空中飘扬，那些倒下去的战士的名字就会编织在国旗的棉线里。只要我们的公民愿意以这些先烈为榜样，接过他们的担当，继续他们的遗志，那么美国的事业将永不失败，美国的自由将永不熄灭。不过，在这个民众纪念阵亡将士最重要的日子里，麦克亨利堡、阿灵顿国家公墓和全美各地许多联邦政府所属陵园墓地不对外开放。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阵亡将士纪念日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人们在纪念阵亡将士时不应忘记新冠病毒疫情带来的重大生命损失。他说，令人悲哀的是，当我们敬仰阵亡英雄，为他们的家属祈祷时，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国家正在哀悼因新冠病毒死亡的大约10万美国人。往年全美国各地200万童子军会在阵亡将士纪念日这一天到所在地的国家墓地为每位阵亡将士插上一支国旗。为了帮助阻止新冠病毒的蔓延，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决定今年不让童子军和其他团体以集体方式去墓地插国旗，这项决定引起了许多人的失望甚至不满。右派媒体 PJ Media 在报道这则消息使用的标题是，谢谢你中国，新冠病毒杀死了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的一项传统。倡导制造业应扎根美国的 American Made Heroes 发表推文说，请不要忘记这个阵亡将士纪念日冷冷清清，许多家庭不能团聚，许多墓地和纪念场所被关闭的原因，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真邪恶。对美国依赖中国药品感到忧虑并撰写了《中国处方药》一书的罗斯玛丽·吉普森对那些被困在家中的民众发推说，这个阵亡将士纪念日，如果你有退休基金，你应该查看那些基金是否投资中国公司， 中国不允许美国对中国公司查账。星期六，副总统彭斯针对北京隐瞒新冠病毒疫情时说，完全可以肯定中国要为缺乏透明度为世界承担责任。曾经称赞中国领导人采取积极措施处理新冠病毒疫情的特朗普总统本人最近也对北京越来越不满。中国政府拒绝接受外界对其处理病毒疫情的方式提出的所有批评，并对美国处理疫情的效率和速度提出了质疑。美国之音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本期时事大家谈，我们就这一话题为您邀请到全球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中国项目主任，曾经担任美国财政部驻华代表的何迈科，以及香港资深媒体人、前亚洲财经杂志总编辑季守明。此外还有香港资深对冲基金经理钱之健。三位嘉宾都是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我们现在就来听一听三位嘉宾对这一话题有什么样的看法。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中国推动这项新法，美国将会非常强有力的回应。您认为美国可能会采取何种所谓强硬举措呢？
So I think we could potentially see sanctions against mid-level mainland officials and potentially Hong Kong government officials. That I think that would become especially likely if there is a violent crackdown on the protest movement, if we see a return to mass protests this summer. There is also the potential that the U.S. could revisit Hong Kong's treatment as autonomous from China for the purposes of U.S. law under the Hong Kong Policy Act. I think that's a bit less likely, especially in the near term, because it would hurt Hong Kong and not necessarily impac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a real way that provides a disincentive. But it's something that I think you'll start to see much more noise about, especially as the State Department prepares a report for Congress this summer about Hong Kong's degree of autonomy.
其实美国这个早就通过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那个参议院也通过国防授权法，这个提及支持香港那个捍卫自治权。那么香港那个美国呢，因为这个国安法，他如果说要做的，要制裁的也挺多的，包括要求美国商人撤资啊，经济上制裁那个香港，国际上限制香港等等。那么包括直至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独立关税区这些，那个美国都可以做。但是美国是否也要考虑投鼠忌器？因为什么呢？美国跟香港的利益相关，就是那个它是香港的第二大伙伴，那个贸易伙伴。那么在那个商边贸易这个交往的过程当中，2018年还增长了8.1%。那么美国在香港呢，一直是得到可观的贸易逆差的。2018年美国在香港占取的贸易逆差金额达到311亿美元。大概有美国还有20000多个美国居民在香港生活。那么2017年底直接投资就有417亿。那这就意味着美国可以这个制裁香港，制裁力度也可以很大，但是这个制裁香港也会影响到美方的它本身的很大的利益。
有人担忧美国可能会取消对香港的特别经贸待遇，比如说独立关税区。您认为美国会这样做吗？
I don't think we can rule it out, especially over the long term, but I get the sense that the U.S. would like to support Hong Kong still, and of course there are many U.S. businesses in Hong Kong. So I tend to think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will not act quickly or aggressively in this manner.
如果美国真的取消香港的特别经贸待遇，对香港经济可能会有什么影响呢？
If Hong Kong is being treated as the same way as China, a lot of investors, and I say it last year too, it's they could think about, you know, that their regional headquarters, is there an edge of establishing like a regional headquarters in Hong Kong, let's say investment banks, they could reconsider having their regional headquarters in Singapore if it is finance related. Technology-wise, why not move to Taiwan, right?
你可以想象，如果美国不再视香港为一个独立关税区，它征收的关税跟中国同等，那么实际上是限制了香港的进出口。那么这样的话呢，香港对中国的转口价值就大大贬低了。那中国的内地的直接出口和转到香港出口，它的这个价值是完全一样的。那么如果香港特殊地位一旦失去，美国也会限制某些企业到香港来，或者在香港设立总部。那么联邦政府也会加紧调查各类来港的资金。那么到了这一步，香港的自由港的地位就没有了。没有自由港地位，香港的评级也会被降低。那么还有一个影响很大的，像欧洲、加拿大和澳洲，那个他也会跟随美国那个做出对香港的一些制裁。那么香港呢，它的优势都会尽失，它甚至于变成一个半封闭的这个城市。到香港来的这个外资企业，它和在深圳还和上海就没有什么大的区别。那么这样的话呢，香港的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它拥有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的这个资金池，到时候可能都很难保得住。问题是美国真要这么做，也要考虑自己本身的利益是否会受损。主持人。
Well, from my understanding, is the direct impact would be fairly modest. I think the impact is more likely to be symbolic and would be important to the foreign business community and the U.S. business community in Hong Kong.So I don't know that we should expect a very abrupt, significant, direct impact if the U.S. were to change that status.
我们注意到还有人担忧这项新法可能会影响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您对此怎么看呢？
I think it probably will. I think that the foreign business community will absolutely be concerned about Hong Kong losing, its independent judiciary and independent rule of law. And it's something that we hear from our clients. I think the other concern, of course, is that even separate from the erosion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companies, of course, fear continued unrest and a lingering political crisis. So both of those two things together, I think, unfortunately, is negativefor Hong Kong's role as a business hub over the longer term.
And people I talk to, especially those who are using private banks, you could see a lot of people are having movement, meaning that they are moving their assets. They are more proactive now. Just in the last 24 hours or so, there's more inquiry on Google about immigration as well.
对于香港的外国投资可能会有什么影响呢？
I think it probably will be impacted. I mean, there are different, Hong Kong plays a number of different roles. I think its role as a financial center is probably not as immediately impacted necessarily by these moves. But generally speaking, I think Hong Kong suffers from, or Hong Kong faces competition from mainland China primarily.If you're looking at its role as a financial gateway to China. And from a business perspective, it probably faces competition mainly from Singapore as a headquarters for the Asia Pacific businesses of multinationals. So it faces that two-pronged competition in terms of its role as a hub.
听众观众朋友们，您刚才听到的是全球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中国项目主任何迈科，以及香港资深媒体人季硕明，还有香港资深对冲基金经理钱志健就这一话题发表的看法。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祝您晚安。